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时零语。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泉，在节目当中又和您见面了，非常的开心。今天呢，带来一个故事。有一位穷作家，虽然是很穷，但呢，他为人耿直啊，他发誓不说不实之言，也不会因为财富就去奉承别人。一位富翁对他说：“我很富有啊，人人见了我都是低头哈腰的，你为什么一点都不向我讲一些中听的话呢？”穷作家说：“你确实很有钱呢，但也不是我的，我干嘛要奉承你呀？”富翁说：“那好吧，如果我给你十分之三的财产，你总可以奉承我几句吧。”这怎么行呢？明显是你多我少，不公平嘛。我还是不会奉承你。那你要多少才肯呢？总不能让我把全部财产都给你，你才肯奉承吧？富翁显然非常的生气。穷作家笑着说：“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是穷人，我就是富人了，那我就更用不着奉承你了。”不按照真理去说不实之言，实际上呢，就是撒谎。而撒谎就是出自恶者魔鬼撒旦，他只能带给世人更多的罪恶，让人陷在其中无法自拔。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下，都不做谄媚人，这也算是十分难得的高贵品德了。箴言有一句话说：“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啦。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凯传在这里再一次请到了海伦老师。上一次听海伦老师跟我们亲自讲了一个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也是从小没有得到父母给他的亲身的这种示范呢，榜样，让他学习怎么样在面对错误的时候，他可以坦诚地跟对方去道歉。所以呢，他长大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去主动地跟人道歉。通过他信主之后呢，在他经历了上帝对他的训练之后啊，第一次他开始张口和别人道歉。那上一次我们就讲到海伦老师他自己亲自经历了神怎么训练他，让他第一次学习真诚地跟对方啊表示一个开口的认认真真的道歉啊。不过海伦老师，当你做第一次的这样郑重其事的去道歉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很容易接受呢，还是说确实是很纠结？
我说对不起的时候，我觉得羞愤欲死，我仍然觉得对方的错比我更大，因为我觉得对方态度太嚣张，他就是想借机公开的羞辱我，当着所有人的面这样羞辱我，我觉得这个错还不大吗？但是因为我不想失去圣灵的教导，不想失去圣灵这位老师，所以我舍不得，所以我只好委委屈屈大哭一场，然后很委屈，但是我还是做。一旦我说了对不起，然后挂了电话以后，就从那一天开始，突然我就觉得，哎，我就自由了，我就不会觉得这些事是一个很羞愤的事，很伤自尊的事， 而且我就发现那天超自然的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就发现能听的耳啊，就是从那一天慢慢才开始拥有的，就是别人给我提一个建议或者说这件事情他觉得这样这样更好啊，哎，我发现我能听进去了。以前我们没有这个耶稣的这个新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算能听进去那也是带着一个目的性，比如说啊，确实承认这件事我搞不定，那为了这个好的效果我愿意去忍，可是心里呢仍然是不舒服的，是不是、啊、还有挫败感。哎，所以除了这个你拥有了一个真正的新的生命，一个被更新的能听的耳，然后你就真正的觉得，我问一下看看对方怎么看待这件事，然后你就觉得你真的在听，这里面是不是能给你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能更拓宽你自己对这件事的一个思考和眼界。你不再觉得这是一种委屈或者忍耐，而是变成了，哎，你觉得挺好啊，你就自然而然就想通，你就自由了。这就是真正的真理解开的自由哈，它是需要你真正去体验它的。可是呢，让你愿意体验的动力来源于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榜样在周围，让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勇气，是吧？愿意去试。
海伦老师，你发现了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榜样的力量真是很强大的。那好榜样当然我觉得是可以感染到我们很多人，但是有一些坏榜样啊，比如说他们就是遇到事情常常发脾气，或者说话声音特别的高闷大嗓的，要跟别人争个你对我错的，那这样的榜样当我们看多了好像我们也会受影响。
所以我们说榜样不光是好榜样坏榜样都是传染的很快的，效果极其的快，它传播的很迅速。比如说有一些那个父母，我们原来哈老一辈的人从小的时候就是家里这个打骂是很经常的事儿，对不对？很寻常的，就是孩子要被揍，呵呵，不揍一揍不听话，这是快速的惩罚方法。然后你会发现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他会怎么对待自己的家庭呢？一急起来抄根棍子先把孩子揍一顿哈，这就是榜样。因为在他的记忆当中他深刻的意识到周围他所重视的人在愤怒和生气要宣泄的时候呢，就是用这种方式，所以他的潜意识记住了这种方式，他潜意识里没有记住其他的方式，因为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存入他的数据库，没有可借鉴的方式。所以他长大以后必须自己面对事情的时候，哎呀，看见这事他特别烦，他第一反应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减压和宣泄，这是榜样我们说的第二个影响力。所以好，再总结一遍哈，如何让这个问题儿童，就是 trouble maker 熊孩子，在受到比较健康约束力的家庭影响，就是从三个方面大家来努力。作为家长，第一个就是你要借着每一次的机会来教导和训练，每一次的这个 trouble making， 每一次的麻烦出现的时候，趁这个机会来教导和训练。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自己首先做示范和榜样，自己做不到的事不要期待孩子可以做好，除非你做好的示范榜样，并且同样教导和训练对方。第三个就是当孩子从你的教导和你的示范得着这个界限概念的时候呢，允许他面临挫折，面临自己的探索过程，最后成为他内化的生命力。就是说你的思想你的规矩成为他的规矩，成为他自己的人生原则，他的思想。之前我们一直讲的核心就是和善同时坚定并行，关于这方面有哪一些克服这方面的一些障碍，怎么样可以做到100%的坚定，但是呢同时又有爱心。在坚定的时候我有哪些具体的做法，比如说在圣经里面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啊，一个失败的父亲，他在坚定的方面或者说在界限的训练方面呢对孩子比较疏忽，造成的后果很严重。是谁呢？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大卫王，他和他的其中一个儿子叫亚多尼亚之间的事情。大卫王呢他很忙，他是个伟大的领袖，但是他在对养育孩子的事情上他却比较忽略哈，设定界限啊训练这方面比较忽略。那么圣经上的列王记说他的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做什么呢？ 就是他的父亲大卫基本上对这个儿子从来不会去告诉他说这样是不可以的。那他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希望他的儿子忧闷，也就是说他不希望看到他的孩子不开心或者惹他孩子生气。这个儿子亚多尼亚长大以后呢，他就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自我中心，不守信用，并且呢试图夺取他父王的这个王位，其实是一个背叛的儿子。所以教导界限，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充充满满的真理上面要来训练孩子，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遇见一些障碍或者说比较艰难的地方。 有些很典型的，很多的家长就是在这方面就是觉得很无力，也抱怨，比如说我们时常没有办法抗拒孩子们对我们一遍又一遍花30分钟一个小时不断的反复的跟我们求说，哎，你答应吧答应吧，让我去一次吧，是不是这样？这一次允许我吧，下一次我一定不怎么怎么样了哈。往往我们跟孩子这样的一个好像拔河的这样一个过程，最后呢就是家长妥协。那有些家长说，是啊，我懂啊，我上过这个课，我也知道这个真理，就是说设立好的界限也是健康的，也是对的，应该做的，但是我自己坚持不住啊，就妥协怎么办？比如说我就是前两天就听见一个家长说，他的孩子就是想要跟他的好朋友去 sleep over 啊，晚上去好朋友家，两个小姐妹啊一起晚上周末到对方家里过夜啊什么的。但是呢之前妈妈跟他说好的约定是说下个礼拜就不去了，过因为再过一阵子呢我们家就要有别的事情了哈，就不去了，说好了的。可是等到那一天的时候呢，女儿就跟妈妈就不停地纠缠她，就说，哎呀妈妈，就这一次嘛哈，你知不知道我很想去啊什么的。妈妈说，不是之前说好的吗？那我们都往往都知道做孩子的这个时候会想出各种办法，他们很聪明啊。比如他会说，软的不行来硬的啊，你就是不想让我有朋友，我从来都没有得过任何我想要的东西，是吧，从来都没有。然后就开始跺脚啊大叫啊，像这种，或者说做出一些暴力的行为啊，表示夸张的表示自己的愤怒啊。一般这个时候做妈妈的，就这位母亲就觉得，哎呀，又开始回到这样一个环节了。她希望女儿快乐，她希望孩子跟自己是比较亲近的哈，希望自己是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人，无法忍受这种距离这种痛苦。所以这个妈妈最后就站在卧室的外面对她说，好吧，我知道这个星期对你来说可能会不好过，但是就只有这一个晚上了，下次就再不可以了所以这个母亲就妥协了。然后呢女儿就非常快乐地搂着妈妈说，啊，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这个事件哦，我想很多家庭都是一直在上演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剧本哈。但是呢我像这样的一个剧情呢，它实际上对这个女儿产生的效果是什么呢？
那海伦老师提的这个案例非常好，让我们大家呢都来思考一下，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一起共同的分享。
神剑。
什么是强大？什么是弱小？从国家到个人都有自我的认知。若把它们摆在一起，强大的一方一定是能压倒弱小，能掌控弱小。强大仿佛意味着高大上，而弱小呢，则可轻易地被征服，并且要低眉顺眼，俯首称臣。现代人非常喜欢强大，追求强大，从小就被培养，被要求自我必须强大，从怀孕母胎中就被开始要求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到已经成为璀璨的明星之后呢，仍为保持不老的容颜，豁出性命去改装身体一切的零部件，一切都为展示一个词：强大。只有强大才能发声，才能掌控，才能被人推崇，受人膜拜。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大国。有一个小故事讲的是一个小国来向中国皇帝进贡，但却想就此看看这个大国真正强大的实力有没有能忍。小国进贡了三个一模一样的金人，同时呢出了一道题目，这三个金人哪个最有价值？群臣想了许多办法，请来珠宝匠检查、称重量、看做工，都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办呢？泱泱大国，连这个小事儿都搞不懂吗？最后有一位退位已久的老大臣说他有办法。只见老臣拿着三根稻草插入第一个金人的耳朵里，这稻草从另一边的耳朵出来了。第二个金人的稻草呢，从嘴巴里直接掉出来。而第三个金人，稻草进去后呢，掉进了肚子，什么响动也没有。老臣说，第三个金人最有价值。小国使者默默点头，答案正确。强大原来不是高门大嗓、语调犀利，不是火眼金睛、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刀子嘴，不是财大气粗、跟班的拎包的成群结队。原来还有一种强大是可以用默默无声来表达，是可以用流淌的热泪去诠释，是可以替本该受罚之人承受所有的委屈羞辱而一言不发，是可以在别人的误解声中仍选择走对的路，而不需要迎合邪恶与之同流合污。这份强大是从真爱而出，是从真自由而起。当主耶稣从高天降下，圣灵感孕，道成肉身在马槽中，他忍受的是世人对他卑微身份的怀疑唾弃。当他医病赶鬼大显神迹时，他忍受着来自亲朋好友的嗤笑嘲讽。
一个木匠，能行奇事，真是疯了。当主耶稣一丝不挂，代替所有世上我们这群罪人钉十字架，替我们受酷刑时，听到人们却说，如此羞耻软弱无能，连自己也救不了，怎么是上帝呢？但耶稣面对这一切，他的选择是沉默无声，是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是甘愿承受所有的人间的羞辱，绝不还口，是软弱到底，以至于死在酷刑之下。主耶稣的强大更在于他能复活，他用死而复活战胜一切，他的强大是他可以提前预告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他的强大是可自愿选择去替该死的人死，以至于让活下来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而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用软弱的极致死亡，成就了复活的永生盼望。原来真正的强大竟可以用默默无声来诠释，真正的强大竟可以用最软弱的方式来表达。以赛亚书53章第7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我心灵得安宁，这首诗歌是被誉为19世纪最为感动人灵魂的诗歌。只是单读一下诗歌的标题，仿佛就能让人感觉到内心的平静安稳。想到平安，我们都会认为在生命中经历凡事顺利、幸福美满的人才会写出这样平安的诗歌。但其实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首诗歌的歌词创作者哈瑞修·斯比福，他人生当中所经历的故事，以及这首诗歌是在当时何样的背景中所创作出来的。本来哈瑞修与妻子和4个小女儿准备一起登上一艘豪华巨轮，从纽约前往法国，没想到就在马上登船的时候，他临时有事，所以只得让妻子和孩子们先走，而这一别却成了他和4个孩子最后的在世上的永别。在海上传出了事故，孩子们都丧生了。当他接到他幸存的妻子给他的电报的时候，虽然他心中充满了难以预表的苦痛，但是因着他的信仰，他却写出了这首传唱至今的不朽诗歌，我心灵得安宁。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心，没有永生的盼望，没有真正相信神就是爱的信念，又有谁 会在面临如此的死亡攻击之下，仍有平静安稳的灵。因为他相信，无论在这个世上遭遇什么，都会有上帝的保守和看顾。他更相信，死亡绝不能隔绝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有永恒生命的人。早晚，他们都会在永恒喜乐平安中与主团聚，与亲人再相会。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云彩将卷起在主前，号筒声吹响，我住在灵帐中。